第72篇受对付6。雅各的梦是整本创世纪中最紧要的点，甚至创世纪一章26节也没有雅各在28章的梦那样紧要。这梦最显著的一面是石头，雅各经过了长途的跋涉，疲倦而孤单，他拾起一块石头作为枕头露天而睡。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人用石头做枕头。你曾将头枕在石头上休息吗？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。首先，雅各把石头做枕头，其次，他把这个石头立作柱子。枕头是为了休息，而柱子是为了建造。你有没有领悟，有一天你的枕头要成为柱子呢？以后我们要看见这个枕头是什么。在创世纪28章22节，雅各说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家。除了石头、柱子和家之外，还有浇在石头顶上的油。雅各这孤寂的流浪者怎么会随身带着油呢？我不知道。然而他清早将油浇在石头上。因此在这个梦中有四个基本元素，石头、柱子、家和油，这四项是组成圣经的基本因素。我们曾经提过多次，神的心意是要将人做成他团体的彰显。在创世纪中，我们看不见神这样得着这样的彰显。创世纪一章26节宣告神造的人的目的，告诉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但在那里我们没有看见神得着他的彰显。在亚当、亚伯、以挪士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和以撒身上，神都没有得着他的彰显。当我们来到雅各身上，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抓夺者，一个抓脚跟的人，一个非常狡诈的年轻人。在整本圣经的光下，我们知道这个年轻的抓夺者蒙神拣选，并且被预定得长子的。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已过的永远里，神就预定他得长子的名分。我们曾指出，长子的名分包括三件事：做祭司彰显神，做君王代表神，并做后世承受神的产业。这长子名分完全是为着神在地上团体的彰显。创世纪28章的事大约发生在人被造后2200年，神呼召亚伯拉罕约在亚当被造后2000年，从亚伯拉罕到雅各约大概200年。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，神并没有得着他所愿望的。由于抓夺而陷入麻烦的青年抓夺者雅各，在他孤寂的旅途上做了一个梦。雅各所看见的是一个梦，还未成为事实，因为雅各乃是一个抓夺者。在他的深处，他可能还抓着以扫的脚跟。这样一个抓夺者怎么能够成为神的家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因此在那个时候，雅各的梦他不过是一个梦。例如我们现在还不能登陆月球，但我们可以梦见已经登陆月球，这可能是梦，却不是事实。我们需要在属灵生命中，以往我有过很多梦，今天我愿意有另一个。你得救以后如果没有梦，你的光景必定非常可怜。你得救以后有过多少梦呢？每一个属灵的意象它都是一个梦。梦是什么意义呢？梦的原则乃是不可能的事在梦中发生在你身上。我们得救是一个梦，那是我们属灵生命中的第一个梦。虽然得救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，但是我们得救了。进入教会生活也是一个属灵的梦。每一个进入教会生活的人都有过一个梦，在梦中不可能的事发生了。我喜欢这些属灵的梦。我们看过在雅各属天的梦中启示了四样东西：石头、柱子、家和油。在创世纪28章以前找不到这四样东西。譬如在前27章半 从来没有提过石头，但我们看见创世纪11章3节提到人用砖头建造巴别那个魔鬼的城和魔鬼的塔。当我们研读创世纪11章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指出，砖表征人的工作，是人的努力配上泥土的结果。每一种宗教都由砖来代表，因为每一种宗教都是人的努力配上泥土。人类是泥土，宗教做工在人类身上就产生砖。在创世纪28章以前也没有提过柱子，当圣经说到巴别的城和塔的时候都没有提到柱子。不要以为圣经是一本平凡的书，圣经不是平凡的，相反的，圣经是独特的。在所罗门建造的圣殿中有两根大柱子。加拉太书2章9节告诉我们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是召会的柱石。再者，在启示录3章12节，我们看见得胜者要做柱子，建造在神的殿中。家与油和柱子一样，在创世纪28章以前也没有提过。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都住在帐篷里，但雅各从在伯特利梦中醒来之后，他不说帐篷，他却说神的家。因此这四项在创世纪28章乃是首次提到。我们看过圣经中首次提到一件事，总是设立一个原则。当彼得第一次来到主面前，主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成为基法，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。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。约在3年之后，主问他的门徒说，你说人子是谁？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。主耶稣就对他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主说这话是提醒彼得3年前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为基法的事。后来彼得写第一封书信时说，你们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。在这一节彼得提到石头和殿。在林前3章，保罗有同样的观念，他告诉哥林多的信徒说，他们是神的建筑。在林前3章10节，保罗告诉我们要谨慎怎样建造，我们必须小心怎样建造，并用什么来建造，因为我们的工程要受到火的试验。我们如果用金银宝石建造，我们的工程就存得住。因此我们看见在林前3章，保罗也说到石头是为着神的建造。到了启示录圣经的终结，我们看见一座用宝石建造的城。按照圣经的原则，城总是家的扩大，当家大得到扩展时就成了城。在新耶路撒冷中没有殿，因为殿已经扩大成了一座城。那城是用宝石所建造的，扩大的殿也就是扩大的家。圣经是何等的一贯呢？由圣经这些话我们看见，石头是建造神家的材料。那么什么是神的家呢？神的家就是神的满足、安息和彰显。你住在怎样的家里，就显出你是怎样的人。人若是肮脏的人，就会有肮脏的家。你如果是一个清洁的人，就会有清洁的家。我们的家是我们的彰显。你如果参拜日本人的住家，只要走过那里，就会知道那是日本人居住的。苏格兰的住所也是一样，同样神的家也是神的彰显。之中他的家要扩大成为一座城，那城显出来的样子与神一样。按照启示录4章2节3节，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。按照启示录21章11节，整座新耶路撒冷城显出来的样子也好像碧玉。这就是说，那城有神显出来的样子，而成了他的彰显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这城就是神的扩大。虽然石头和家是最紧要的，但仍然需要油。在预表里，油表征临到人的神。 神是三一的，父是源头，子是流道，灵是临到我们的流。雅各交游在石头上，表征三一神流道的人。神是在天上，但他已经浇灌在人身上。当三一神临到人的时候，他就使人成为神的家。在油浇灌石头之前，石头仅仅是石头，但在油浇灌石头之后，石头就成了神的家。在创世纪28章，我们看见雅各是在无家可归、没有安息的光景中。人无家可归的时候，神也无家可归。所以在创世纪28章，神与雅各都无家可归。同样，人干渴的时候，神也干渴；人不满足的时候，神也不满足。当主耶稣来到叙加的井旁，他是干渴的。有一个干渴的妇人也来到他那里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和主耶稣都是干渴的。当人无家可归，没有安息，神也无家可归，没有安息。创世纪28章是一幅图画，表明神和人都无家可归。人真正的家是什么呢？就永远来说，人的家乃是神。如果你没有神，你就没有家。没有得救的人总不会觉得在家，因为人真正的家乃是神。神的家是什么呢？乃是人。人的家是神，神的家是人。什么时候人与神分开了，神与人就没有家了。例如离婚总是影响夫妻二人，我们不能说妻子离婚丈夫没有离婚。因此当人无家可归的时候，神也成了无家可归的。但是当我们在家里，神也有了家。当我们得着神做我们的家，我们就成了神的家。在创世纪28章那个晚上，雅各与神分开，他与神就都无家可归。雅各因着没有家，也就没有安息。没有家的人就是没有安息的人。家乃是甜美的，因为有安息。许多时候我经过了长途旅行，回到家里我就能说，赞美主，我回家了。这意思就是我可以安息了。但是在那个晚上，雅各和神都没有家，都没有安息。我们看过雅各拾起一块石头作为枕头。多年来我不懂这件事的意义，虽然我无法照着外面的字句来领会，但我们能照着里面的经历来领会。在我们得救以前，我们没有安息，我们总是觉得不是在空中就是在海底，我们没有坚固的东西可以抓住支持或维持。也许你是一个百万富翁，但你的钱财不能支持你，相反的，钱财夺去了你的平安和安息。我们无论男女老幼，在得救以前都没有坚固的支持。但有一天我们得救了，有件事情在我们深处发生，我们在深处所经历的产生了一样东西，成了我们坚固的支持。在得救以后，我们也许有难处，但在我们里面深处却有把握。我们有一块坚固的磐石，我们可以安息在其上。这一块坚固的磐石就是基督，那已经做到我们里面的性情和元素。我们人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，罗马书9章指明我们是泥土器皿，不是石头器皿。如果我是雅各，我要堆一堆土安枕在地上，但是在神眼中，泥土永远不能成为我们的安息。我们人的生命、天然的生命的和琐事不能成为我们的安息。无论我们受了多好多高的教育，得着多高的地位，只要我们里面没有神圣的性情，我们就不过是泥土。这种泥土不能做我们坚固的支持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寻得安息，直到我们得救的时候，在那一天，一种神圣属基督的东西坐到我们里面，成了我们里面坚固的支持。这就是我们的安息，我们的枕头。我们的枕头就是那已经坐到我们里面的神圣元素基督。当我们行走人生路程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做了一个梦，在梦中基督自己坐到我们的里面。基督的性情就是那已经坐到我们泥土性情里的磐石。 因此我们有一块可以安枕的磐石。不信的人常对基督徒说，我看出你们在危难的时候里面有平安，我为什么没有呢？不信的人所以没有平安，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神圣的元素，他们只有堕落人性元素的泥土。如果你要知道泥土是多么可怜，你只要倒一点水在上头，不久泥土就成了泥浆。但是你越把水倒在石头上，石头越干净越光亮。让难处来吧，难处是洗净人的水。基督徒所经历的每个难处都像洁净的水。我感谢神，我会多次被难处洁净，准备受洁净吧。从我们得救那天开始，我们就有了可以安枕在其上的石头。现在不管如何，夜如何黑，如何深，我们都可以安枕在这石头上。我再说，创世纪28章的石头表征那已经做到我们里面的神圣元素，成了我们人生的枕头。不信的人没有这个枕头，他们的枕头是可怜的人性泥土，但我们的枕头是石头，就是已经做到我们里面的神圣元素基督自己。我们的难处越多，就越需要这枕头。表面看来在石头上不能安息，但照着我们的经历，这枕头供给我们坚固的安息。这石头不是客观的基督，离我们很远的基督，乃是做到我们里面的基督，是我们可以安枕其上的主观基督。这是那成为我们经历的基督，他的神圣元素已经做到我们里面。这位基督是我们人生的枕头，为着这个枕头感谢主。雅各梦醒以后，就把这块石头立作柱子。我们所安枕的石头必须成为建造的材料。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前，我们不明白这点，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教会生活，领悟我们所安枕的石头必须成为柱子。这也就是说，那块石头必须成为神建造的材料。赞美主，我们已经得救且在安息中，但神有没有安息呢？除非我们把所安枕的石头立起来，作为他建造的柱子，不然他就不能有安息。神不会立起这柱子，乃是我们必须立起来。我们的枕头必须立作柱子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必须成为柱子。我不信在我们之外有基督徒知道他们对基督的经历必须立起柱子。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前，我们没有立起柱子，但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后，一天又一天，我们对基督的经历立起做柱子。它不再只是枕头，乃是柱子。这不仅是我们安息的问题，更是神的建造，为着神安息的问题。你所经历的那基督仅仅是你的安息呢，或者它是为着神家建造的材料呢？这个答案可以由我们的经历来证明。首先，我们安枕于基督，寻得安息，至终我们使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成为柱子，成为为着神建造的材料。凡我们对基督所经历的，必须成为神建造他家的材料。换句话说，那曾经是我们枕头的，必须成为柱子。你今天所有的是什么？枕头还是柱子呢？今天在大多数的基督徒中间没有建造，因为他们最多只有枕头，并没有柱子。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前，我们也只有为着我们安息的枕头，但在进入教会生活后不久，我们把我们对基督的经历立作柱子，使它成为为着神家有价值的材料。多年前，我的枕头立起来成为柱子，它不再仅仅是在我头下的枕头，它乃是为着建造神家的柱子。枕头很适合叫我们安息，但神需要一个家来安息其中。这家如何得建造呢？只有借着我们的枕头成为柱子。我们首先有石头，然后有柱子，就有建造。 雅各不但把石头立作柱子，他也浇油在石头上面。许多基督徒谈论圣灵的浸，这件事不需要谈论的这么多，只要你把枕头立作柱子，油就会浇在其上。自从我们进入教会生活，我们的枕头立作柱子以后，我们对油有何等的经历，何等圣灵的经历啊！我能做见证说，当我说枕头立起来，我就经历圣灵的浇灌，我多次经历圣灵的浸。当你的枕头立起来，油就要浇灌下来。我不是在这里空说，这可以由我们的经历来证明。当我们说主耶稣我爱你，我们也许有一点兴奋，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说主耶稣我爱你的召会，我们会兴奋的几乎不能克制自己。有的基督徒就会定罪我们，说我们把召会讲得比基督还重要。我们为什么谈论召会这么多呢？因为我们越说到召会，我们就越兴奋。所有的美国人都喜欢甜点，就如冰淇淋、水果饼、蛋糕。召会生活就像甜点，你若只有基督而没有召会，你的正餐就像几片犹太面包，虽然扎实却不是甜点。召会生活是最好的甜点，这个甜点甚至比正餐更丰富。这就是为什么召会的人喜欢说，主啊，阿们，我爱你，我也爱召会，我是为着基督与召会，我将自己献给基督与召会。枕头立作柱子的时候，便完全受了浸，这才是真正圣灵的浸。在约翰一章也有浸石头和雅各的梦。油浇柱子以后，柱子就成了神的家。我们说主耶稣我爱你，我也爱你的召会，结果就是家。在我们进入召会生活以前，我们都是个人主义者，但自从我们进入召会生活，并且见证我们是多么爱召会，就发现什么时候我们搞个人主义，我们就失去了甜点，反而有了苦药。什么时候你享受美妙的召会生活，你每天就都有甜点，但什么时候你有了一点个人的主义，你就开始尝苦药。甚至不需要搞个人主义，即使你和弟兄姊妹们彼此有嫌隙，你也会感觉苦味。你若说召会生活很美满，但我很讨厌那个弟兄，很讨厌那个姊妹，甜点就没有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生病，我们吃了包裹糖衣的药，不久糖衣融化，我们就尝到了药的苦味。对基督真正的经历成了建造的材料，这建造的材料终结于神家的建造。在这里神有安息和满足，在这里我们也有安息和满足。雅各的梦第一次是应验在以色列人被救出埃及，帐幕立起来的时候，那是神在人中间的第一个家，是雅各的梦的第一次的应验。帐幕指明神和人寻得安息，指明神在地上的居所，是神与人满足和安息。以色列人在美地建造圣殿以后，神在地上就有了坚固的家。然后在新约里，召会是神的家，至终在新天新地，将来新耶路撒冷里做神永远的居所。在那里神与我们要有永远的安息，享受永远的满足。今天我们都在雅各的梦的应验中，我们不仅有石头和柱子，我们也有家。事实上我们就是家，这家是神性与人性的组成与调和，是三一神与人的组成。在这里有成为神与人共同安息的家。现在我们不仅在梦中，也在这个梦的应验中。感谢主赐给我们石头、柱子、家和油，在召会生活中这四样东西我们都经历了。